今天的讲道，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真的就像刚才奥瑟所说的，我们多么的感恩，我们是这么早能够有机会听到啊真福音的人。主要真的想一想，在这地上的多少你的儿女，还有多少人在律法在肉体当中痛苦挣扎，甚至都做基督徒多少年了，都不知道你的福音，不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救恩。人生真的是陷在这种黑暗的光景里头，虽然得救了，却不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得胜。但主要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过去这样的时间里头能够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也能够经历到你的福音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巨大的改变。主要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敬畏你的道的心，不轻看主你所给我们的福音。主啊，真的耶稣基督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才成就这样一个好消息。主啊，真的让我们不要真的轻看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主啊，你的圣灵今天也开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让我们在这里听你的道的时候，真的不是凭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乃是让主你的圣灵将你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常常在，我发现在就是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讨论到怎么样更好的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啊。有的时候呢，会发现信心的道路或者信心这件事情啊，又很简单又很难。如果说简单的话，真的说到底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嘛，耶稣基督如今活在我里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事情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我重生的时候就已经得着的，有什么复杂的？就这么一个神，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生命进行了一个交换，从此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根基上。要说简单真简单，但是要说复杂真复杂啊！我每星期五晚上讨论，动不动就一讨论就讨论两个小时，对不对？然后每次都在谈论这些话，如果摸不着头脑的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好谈的，在这里说来说去的，对不对？而且中间好像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好像觉得理解有点把握不住，到底怎么样走信心的道路啊。我一开始在就是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信心道路上不偏左右。我在这里网上找了一幅画真的很形象，就是信心道路是从一个属地的一个光景走向一个属天的光景，它真的是让我们从天然的生命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超然生命当中，这条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要说简单，你就照着这个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走上去不就行了吗？但事实上好像我们很容易偏差，不但很容易偏差，就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不管是自己也好，或者是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好，按理说听这个福音也听了好几年了，可是在有的地方想法或者有些地方想来想去还是在肉体里头想，对不对？看来看去还是看自己的缺乏弄来弄去还是用自己的头脑在理解，所以好像又很复杂我在这里用一幅图来帮助大家来把这个好像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这真的是有必要去好好的理解它的。我可以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打比方，你如果说是游泳简单不简单简单嘛，对不对？进到水里手滑，然后脚蹬，对不对？然后呼吸的时候要在水面上，对不对？免得呛水，是不是？要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复杂的吧蛙泳是什么姿势，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姿势，那个是什么姿势。但是呢，就是要说简单真的很简单，会的人呢真的很简单，能跳到水里人家就游得很好，对不对？但不会的人呢，今天给你头脑再装再多关于游泳的知识，然后一脚把你踢到水里，你还是扑腾还是呛水，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要说简单是很简单，但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信心道路，它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学一个知识，我坐在作为一个旁观者然后学一个知识，他所说的是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头来彻底的更新改变我们， 每一个人要实实在在的走上去，你才知道这个动作是怎么回事。就像在水里头的时候，那由不得你去想，我手应该是这样弄，脚应该那样蹬，这两个怎么样协调，怎么样时机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就是游泳的时候头要放在水里头，以至于可以减少阻力，什么时候要把头抬起来，因为需要呼吸，对不对？那个就是要你自己去练的。同样对信心的事情，需要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走去练，你才知道，你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用一幅图画来，来帮助我们来能够认清啊，怎么样在信心道路上不偏左右。如果一个人开车的话，你今天在道路上开，你现在想你开的时候，你看不看两边？但是你专注不专注两边？不专注。你专注在哪里？你专注就在前面，就是眼睛可以看着的前面那一块，对吧？不是很近也不是很远，对吧？但是呢，你任何人开车，你是不是都有个 destination， 有个目的地，那个目的地是不是在内心里，也在那里？如果比较就是对于开车，不光是开车，对于就是驾驶整个有一个概念的人，我相信如果你去，当然今天用 GPS 把这个功能慢慢就丧失了，但是如果以前的话，你知道你在开车去哪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头脑里头还有一幅地图，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在走，是不是啊？对吧？然后你就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里，是吧？但是呢，在开的当下，你主要是在看前面这一段，用眼角的余光呢是在看左右，所以两边有什么事情你马上还是会反应到，对不对？然后呢，你有时候也会看一下后视镜，比如后面的车是不是离你太近了，会不会撞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就像走信心的道路，每一个都有它的意义在哪这里。我们如果在开车的时候，我们显然我们看的是耶稣基督，对吧？道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而且是你看得见的那一部分，就是你内心里头尤其是能够看到的那一部分，对吧？这就是你需要去专注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能去专注我们的行为，不能去专注我们自己的不能去专注我们自己的表现，不能去专注肉体，但是用眼角的余光却需要看到这些东西，对吧？眼角的余光可以要看到这些东西。所以首先在这路上你看到的是前面你能够已经得了启示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然后但是内心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盼望。盼望就是看到的目的地，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子继续走下去，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那些东西在我的人生当中一样一样都会彰显。但是你不能专注那个地方，因为你看不见嘛，对不对？如果你专注的是像我们是专注想要彰显的那些东西，要么就落在肉体里，要么落在虚妄里头去了，把盼望当作信心了，因为我还没有得着，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对不对？那左右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这条路的话，这路是从地往天的，左边也会掉下去，右边也会掉下去，对不对？我就说在偏离信心的方法只有两个，一个叫律法主义，一个叫无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要看，实际上说到底是看到自己跟律法、上帝律法之间的这个差距，看到的自己是肉体，然后看到的是上帝律法的这个标准，然后试图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包括用所谓信心去达到，对吧？你的信心应该看到的是前面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对不对？不应该看到自己肉体的缺乏，肉体的缺乏却需要用眼角的余光去看。为什么要用眼角的余光去看啊？就是说你如果信心是对的，自然就会彰显，对吧？自然就会彰显。所以如果你在这条路上你看的是对的，你沿路就是一路往前走，那前旁边就会有不同的路标，对不对？你就离上帝，你的表现就离神的那个律法的要求越来越近了，你就越来越表现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但你不能去关注他，没有人开车看着旁边的，对不对？使劲盯着旁边的这个路标的，那一定会从路上下来，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如果不去这么看也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可能都走错路了，你还不知道呢。你以为是在看信心，但事实上你都走岔路了，然后你实际上在肉体里头，但是你又否认肉体的存在。你说这个东西，肉体这都全都是假的。但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们信心是对的，我的在外在的生命表现上会渐渐彰显出上帝所应许的一切，对不对？不管是身体的医治，还是性情的改变，还是对别人的态度，对上帝的态度，对不对？都会改变。所以这是一种偏离方法。还有一种偏离方法叫做无法主义，对不对？无法主义好像跟律法主义刚好相反，就无法主义是不管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就是要满足我自己的意思，对不对？只要能满足我自己的意思就行了。所以呢，当我听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简单的目的，用福音来满足我的私欲，想要让上帝的祝福就让我自己能够越来越成功，对吧？上帝本来祝福是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内心却不能专注在这些祝福上，对不对？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我们了。可以说上帝的祝福是他所赐给我们生命的一个产物，所以如果没有去关注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面，去关注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也会掉下去，对不对？这就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对不对？你就要用眼角的余光看到这些东西。为什么还在这里再讲一点，我们实际上常常都在这里头摇摆。当你看重上帝的话的时候，你很容易就陷在律法主义里头，因为你觉得神的话这么重要，我们应该敬畏神，我们应该爱神，应该怎么样，然后不知不觉就会用自己的努力去做了，对不对？这就陷到律法主义去了，就偏离了。但是然后你需要纠正，就意思说我不要用自己的努力去达到，虽然看重上帝，虽然看重他的话，但却不用自己天然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去纠正的时候，你很容易陷入无法主义，就无法主义就说，那既然这样子，我就先不去管这个事情了，我应该自由一点嘛，对不对？但那个自由啊，稍微不小心就变成放纵肉体了，就是让自己的私欲顺着自己的私欲去行，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在基督里头的真自由，对吧？所以这里头啊，如果要说 tricky 真的很 tricky， 但这个 tricky 啊，这个复杂性就像刚才说游泳一样的，这是需要去游的，需要去练的。你如果只是在头脑上听完了从来不下水，告诉你下水一定沉，信心的事情再听的再多，如果自己没有实施去，你就会发现等你去用的时候一个都派不上用场的，对不对？那后视镜是什么呢？后视镜我告诉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时候需要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如果你只是看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啊，你就会陷入到肉体和不足里头。本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这么大的改变，但是我却不觉着什么，我总看到只是看到前面的要急急忙忙的要往前赶。但是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也看到我从过去到现在已经走了这么走了这一段距离，我今天的生命状态跟去年跟前年跟两年前跟五年前更不要说跟十年前有极大的不一样，是不是我自己做成的？是不是只是因为我自己追求我今天就达到这个地步？不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然后我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圣灵在这里启示我，然后我一步一步的，我在中间犯着各样的错误，但是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以至于我今天可以走到这个地步。所以你就用一个感恩的心去追求，继续走这条道路，对不对？所以大家就记得这个开车的，我觉得这个形象是，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我也是有一次好像是走路还是跑步的时候，我觉得突然就心里头就让我用这一幅图画把很多很多所犯的错误或者所应该去做关注的事应该去做的事情能够综合在一起，就比较容易理解当然我们这段时间就过去几天到都是在讲人心的事情啊。圣经里讲到一个人生命的最关键的地方需要被改变就是我们的内心，内心一改变后其他问题就得到解决啊。箴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他告诉我们，我们外在的生命一切的果效全都是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所以他要我们要保护，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内心。保护什么呢？就是不让错误的思想，不让属撒旦的思想进来。当然对我们今天听福音的人来讲，你还要知道说我们里头已经有很多错误的思想了，所以以后还会讲到底怎么样把里头的这已经有的东西除去，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应该保守，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在走信心道路的时候，无非就是要不接受这些错误的这些思想啊。我在这条就是走这条道路，更新我们的内心，其实就是信心道路的时候。同样，就像刚才那个开车的那个比喻一样的，我们需要去关注啊，就不是去关注，需要用眼角的余光去看到该有的那些果效。那些果效呢，不能去关注它，你关注它，你就反而就从这个信心上失落。但是我们把它应该像好像一些指标一样来看，对不对？当做指标，就像你去在这条路上，你如果有一幅地图，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路标，那个地方你知道，哦，我到了这地方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四分之一的五分、哦、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路程，对不对？我就一路上看到不同的风景，在这里头经历到上帝在其中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和带领，对吧？这样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虚妄的东西，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美好果子的一个真福音啊。我们在这次就看几个这样子的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呢，就是我们外面的行为。因为圣经呢讲得很清楚啊，一个人外面的行为呢，完全取决于你内心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你内心的状态。所以呢，比如说在箴言14:14，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你从这两个描述里头，他都告诉我们什么？满得自己的结果。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它翻译的其实更加清楚。The backslider in heart shall be filled with his own ways， 对吧？心中被盗的 backslider in heart shall be filled with his own ways， 被你自己的那个道路或者自己的那一套方法，你受这个东西在影响，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的人生当中出问题的时候，你看没有，他告诉我们不是环境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试图，但是我们人总是习惯于试图去解决环境的问题，那个真的是徒然浪费我们的生命，而且在那当中呢，就陷在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因为环境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了的，我们真正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这个权柄的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内心。当我们不明白神的道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控制我们的内心，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当神的道理在我们的心里头就是清楚的，我们慢慢知道，我们人实际上是自己人生的主，我说是所谓人生的主宰，不是说超越上帝的那个人生主宰。上帝他把我们人生前面走什么样方向这个权利交给我们，我们当然是跟他配合，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吧？所以呢，如果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生当中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不要去管环境，我们要来看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个听福音，整个来教会，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来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上次有讲到说，我们的讲道不是一个演讲，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神的话直接输送到人的心里，让上帝的灵把他的话写在人的心板上。这是圣经里头的原话哦，这是圣经里头的原话。当然我们自己要来配合，要来听神的道，所以它是整个上帝直接来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方法啊，对吧？他底下说 And a good man shall be satisfied from himself， 清楚吧？哇，Good man shall be satisfied from himself。 当然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读。如果你在律法之下读这句话，就有一种不说定罪呢，也有种当你如果生命出问题的时候，神的意思说你自己活该倒霉了。说你如果用律法的心态来读这句话，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所以我今天呢，我有不好的结果，就是我心中被盗。你知道，当你的人生当中碰着问题的时候，撒旦可喜欢用这个方法来定罪你了，对不对？但是当神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说，只有开始明白福音，你才读得出神说话的口气。恩典嘛，恩典就是他来帮助我们的，他肯定我们，他告诉我们要走在正道上，对吧？ 要走在正道上，这样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礼物在哪里？就在心里嘛，对不对？上次不是讲的那灵就是我们心里隐藏的那一个人， Spirit 就是那个 hidden man of heart， 对不对？上次有讲到，在圣经里头有提到这样一句话，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就在我们里头，对不对？什么叫 a good man？ 主耶稣讲过，为什么说我是好的？只有一位是好的，就是神，对不对？这个 good man 不是今天我们每人靠自己可以去做这个 good man， 做这个善人的。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就是这一个 good man， 对不对？然后呢，当我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我里面的生命是这一个东西来 satisfy 我，对不对？是从内心里头出来的，对吧？我既然是这样子，我就在这条信心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不要偏离，心中不要去背道，因为必然会，对吧？ Filled with his own ways， 被这些不好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所以你在福音恩典之下，你能够听到神说话的那个口气，他到底是干什么，对不对？他是出于爱来讲给我们。在路加福音里头，主耶稣讲6:45，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同样，我们听主耶稣基督的话也要学习从恩典的角度去听，对吧？你在律法之下还是一个定罪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内心里头有不好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就会被这句话所定罪。但是在恩典之下，你知道吗？善人是什么？这有善人和恶人，善人就是在基督里头的心我，恶人就是那个肉体天然的我。什么时候我活在那个肉体里头，我以为天然的那个我就是我的时候，它里面没有良善。圣经里头讲，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对不对？所以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开始听明白一些什么叫做真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要选择做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新我，那才是真正的我。当我那样子做的时候，那里面已经包含着神一切的良善在里头，因为是耶稣基督的灵，对不对？那里头我不需要我今天去创造那个善的，那个善已经在我里头了。我们听到我们读圣经不是去创造善，是个什么？是明白我已经领受的这一个。当我明白我已经有了的时候，我就活在其中，我就可以享受这一个，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就是该有的这个标志。比如说，如果你的生命真在改变，你在生命的外面，就是在外面一定会看出各种各样的彰显来。或许有的人以前对就是讲一些一开始比较一般的，好像比较世俗一点的话，就以前我觉着我面对工作学习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但是我听了福音之后，我真的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不是我努力说服我自己不要有压力，而是我开始内心里头发现有一个新的力量，让我就不需要有那么大压力了，很自然的，而且知道那一个力量不是我自己的，是我明白福音之后从神那里来的，这就是一个好果子啊。在律法之下，你可能觉得这叫做爱世界，不是，这是上帝他乐意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对不对？他愿意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 stress， 对不对？没有那么多的焦虑，他愿意我们过得很开心很喜乐，对不对？甚至圣经里还有命令呢，常常喜乐，对不对？所以神乐意让我们活在喜乐当中，所以我的生命当中就会有这样的变化。而且当你如果听福音的时候，你现在身体有问题有状况的话，如果真的听对了，慢慢就会彰显。或许有的时候花相当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看 Elsa 的例子，前后一段一段，那个、好几年啊，对不对？但是呢，这带来的改变真的是人不可以推诿的，对吧？超自然的一个改变，你没有办法否认说，哦，这可能是心理暗示。如果这就心理暗示，下次你感冒生病或者更严重的病，你自己去心理暗示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够改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各样的彰显，外面的，对不对？ 但是我再一次强调，不能专注于这些，因为你只要专注于他，眼睛不专注在耶稣基督上，就好像你开车不去看路，却要看两边的风景，对不对？然后说，哎呀，这个风景不好，实在不好，我不喜欢这个风景，下一个就从那个路上就栽下来了，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大家可能都常经历过这种，或许常常都在经历这种分裂的痛苦啊。这分裂的痛苦是什么？这个基本上就描述说，人的大脑和这个心啊，常常处于一个不同的状态，把我们在这里拉扯着。你的头脑里头知道该怎么样，你想要怎么样，你希望你自己是怎么样，但是你心却有一种，你知道吗，身不由己的把你向另外的一个方向在拉扯当中，对不对？然后这两个呢，如果有很强烈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这个分裂的痛苦啊，真的是分裂的痛苦。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状态当中，很多人都在这个状况里头啊。我在这里用一个题目，就是说心是我们的意愿所在之处啊。我们看一些圣经，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2节，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这是神借着摩西对他的百姓所传的诫命。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对不对？ Willingly with his heart， 是不是啊？是不是意愿在我们的心里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看到没有？神呢，他知道他创造我们人是这么一回事。现在的科学家也不知道，只是知道一些生理的那些去研究那些东西。但是神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人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人的构造，就是为了让里面从他而来的这个属灵生命得以彰显。当然，化和灵是合一的。上次我用那个图画表示，我们整个人呢，就是被设计出来彰显话语的，当然是彰显上帝的这个话语的，对不对？所以呢，上帝来跟我们打交道，他知道最中心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内心，所以他要让我们做什么事情啊，他要做的就是要来改变我们的内心，所以他在这里说你要甘心乐意。所以有一个方式，你如果你有的时候啊，你听不太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律法的这种道啊，真的有的时候等你听明白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区别太大了。一个这是180度的区别，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对不对？一个向前，一个向后，一个指向天上，一个指向地上。但是你还没有真正听清楚的时候，你常常搞不清楚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因为讲律法的人也是在讲，我们应该爱神呀，我们应该爱人呀，我们应该敬畏上帝呀，我们应该好好读圣经啊，好像是一样的。这区别在哪里啊？你就知道说，真正的福音，神是通过改变我们的 heart 来改变外面的行为。但是在律法之下，常常律法之下不能够改变人的心的，因为你的心本身就是律法的状态，天然人靠自己就是律法的状态。今天这个律法的道路啊，就是让你的头脑里头被说服，上帝要让你向这边，但是你的心却没有改变，就越来越有一个分离的痛苦。所以你常常就会觉得我应该去这么做，但是我做不到，我痛苦。而且在这种痛苦之下，律法的方法要让你选择去顺服，就意思心里头实在不想，但是头脑上既然知道上帝是让这么做的，我就勉强自己的内心去顺服，对不对？这个我就说，在有的时候就是，当然律法是训门的师傅啊，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引领我们在到基督面前来。所以一个人从来没有这么去做过，那你也很难明白真正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因为就像我说，你很容易陷在另外一个无法主义的错误里头，就觉得我从来都不需要去顺服上帝，只是让上帝来顺服我，他来为我有好处，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律法之下常，你如果只是停留在律法里头，没有进入恩典，这个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头脑就越来越大的一个分离和冲突。因为内心里不情愿，没有被改变，但是头脑上越来越多的知道神要让我们去做这个做那个，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你看到没有，神怎么做？要甘心乐意， 对吧？要甘心乐意。下面这个呢，是但以理书里头所记载的。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说 purposed in his heart， 他自己立志，对不对？他自己立定心志。你看没有，上帝他可以来感动我们的心，他可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内心愿意乐意去做这件事情，乐意去顺服。在这里呢，描写的是人自己，对吧？ purposed in his heart， 好像上帝不在其中，事实上上帝早就在其中了。就是但以理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自然是他知道，对不对？这些王所饮的吃的东西喝的酒，就算再好吃，是拜偶像的东西，他作为犹太人，他不要被这些东西来玷污自己，对不对？所以他是上帝的律法已经在他心里了，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就 honor 他，是不是？他后面就经历了这样大的神迹。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那就是自己做的决定。如果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是在神的话语，在他的原则之下所做的，上帝已经通过他的话语 promise， 就是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了，对不对？所以呢，同样是上帝的工作啊。再往下看，这个更有趣了，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三节，这是拿单对大卫王对大卫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Do all that is in thy heart， 你看没有，当神与我们同在，当改变我们内心的时候，你现在随心所欲的去做事情，就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行的。他想要为上帝建圣殿，想要去预备这些东西，就是上帝的心意。哇，这个就是更高的一个境界了，大家知道啊，更高的一个境界了。就当前面你的内心还没有被上帝所改变之前，你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你知道是出于神的，还有一些事情你知道是不出于神的。但是当上帝的同在越来越在你里头的时候，其他不属神的那些思想被清除出去之后，你今天随心所欲所做的事情就是讨上帝喜悦的。孔子不是说有一个叫做什么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奥古斯丁也说过一个类似的话，他说爱神之后可以任意行，就是你真的有上帝的同在之后，今天就进入一个真正的一种自由。你今天不但你是今天就照着你自己的心里头喜欢去做的就去做，而且因着有上帝的同在就可以做成，对不对？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这是一步一步追求的一个结果，这不是今天我明白，我听明白这个话，听明白这个话，他就告诉我们上帝希望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就应该在这条道路上一直的往前走。你想不想盼望有一天自己活在这世界上，有内心里这样子一个自由得胜的感觉？我知道我今天所做的事情都是讨上帝喜悦的，而且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是他的心意，所以呢，我向他所求的无不得着。你想想，这样子的人生是多么好的事情，对不对？到那个境界，就不在乎你今天的你的身份怎么样，不在乎你的工作怎么样，不在乎你今天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如果你今天觉得做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让你觉得比较有意义，另外一个工作或者如果能够上一个名校让你觉得有意义，如果不好的学校生命就没有那么意义，那是因为你用这些东西在定义你自我，对不对？定义自我。但是如果当我们在这条信心道路上走的时候，如果真有上帝的同在，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了，真的没有关系了，对不对？然后在这里新约里头有这样的例子，格林多后书八章十六节，保罗在这里说，多谢神，我以为是感谢神，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们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你看嘛，保罗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这里有没有讲，你看没有，神感动提多的心， God which put the same earnest care into the heart of Titus for you， 是不是啊？神把对他们的这个关心放在他的心里头了，对不对啊？这里头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知道走信心这条道路，最终来讲是接受神自己的生命， 神的生命啊，就是看，就是愿意祝福所有的人，对吧？祝福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如果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啊，就是要这是一个路标啊，你应该越来越不自私才对。如果你在走信心的道路，你发现哇，信心这么好，这条恩典道路这么好，让我又感觉良好，又得祝福，又什么又什么，然后不知不觉追求信心就是为了这些好处啊，这就告诉我们你走偏了，走偏了，对不对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慢慢慢慢啊，我这不是拿这个当做律法，这是一个路标，慢慢慢慢就开始看重别人了，就会看重别人的生命成长，愿意去祝福别人，愿意花时间去建造别人的生命。而且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你其实啊，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你不觉得，你觉得我自己人生当中一些事情能够得着这些，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但如果当你慢慢慢慢得着一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人内心里头真正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得着什么，而是你真的对其他的人生命发生了一个正面的影响。真的，上帝造我们就这么奇妙，最让人偏离，变得非常自私，活着就是为了自己，活着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但是每一个人就是走这条以自我为中心的道路的人，他填进去一个，发现还是照样的空虚，永远都得不到满足，对不对？但是呢，当你真的把自己丢在一边的时候，当然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丢在一边啊，不是自己靠自己丢在一边，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把耶稣基督的生命领受进来，你愿意对别人的生命有所帮助，这个帮助不是从自己来的，是自己从神这里领受，又把从神来的东西了给了别人之后，那个时候当你对越来越多的人生命发生正面的影响的时候，你内心里头就非常确实清楚的知道我的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这条道路上走得对的话，我们慢慢就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然后这次讲到奉献的事情，格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Every man according as he purposed in his heart， 对不对？他让我们自己来做决定。你想想我们的神多好吧。当然你在这里也看到说，在律法之下的人如果讲神的心意，把上帝的心意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总是要勉强让人来奉献，奉献到心疼为止。我听过一个牧师很明确的讲这个话，大家问他说奉献到什么地步为止，奉献到心疼就行了。如果你今天奉献30%你还心不疼，那说明你还奉献不够，应该一直奉献到你心疼为止。圣经里哪有讲过这个话，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在律法之下的人常常讲的就是自己的那个理解，而那个理解明明白白就跟神的话是相反的，他们却不知道，对吧？却不知道。在这里在这段结束的时候，我也讲说我们应该学习要让上帝来更新我们的意愿，让神来更新我们的意愿。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13节讲到，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就是 work out in the salvation， 我里面已经得着了，让它彰显出来。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我觉得中文翻译的不够确切啊，因为这个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那难道我心里头的所有立志行事都是上帝的意思吗？我想如果你真的是到刚才所描述的上帝的同在那样子的吩咐，你已经把你自己全然舍弃然后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可以这样说。但是英文不是这么说的， For it is God which worketh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do of his good pleasure， 是神在你心里头可以说是工作，以至于你立志行事来成就他的美意。就上帝在做这个事情，他不是说你心里头的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对不对？上帝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明确告诉我们，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应该让神来更新我们的意愿。那一个人怎么才能够让神更新我们的意愿啊？ 当你还很现在自我为中心，看重自己的事情啊，太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很难，就不太敢让上帝这么做。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听到恩典的福音了，别人就在讲这些。我读书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听一个人讲到，他就让我觉着说，啊，你只要先看重自己的学业啊，你只要看重自己的学业，就说明你不够爱神啊，对不对？不够爱神啊。但我一想，我过去那么多年来，我为什么要来美国？为什么要读书？那不就是想读好书吗？不就是想学业上有成就吗？那今天这就是不爱神。那在那种观念之下，我就更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手里了，对不对？我觉得这要想能够真正的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上帝手里啊，就是你在恩典的福音之下，你慢慢你就知道神有多么好。你要知道，明白恩典的福音，你就知道上帝他做一切啊，就是为我们的好，真正为我们好。不但你就是他愿意给你你所就是他正当的东西，他愿意你开开心心的，愿意你喜乐的，喜乐的过一个人生。他而且还愿意一步一步帮助你走到那个地方，对不对？当我开始明白这些之后啊，我就不但可以放心的交给，就是说知道上帝是一个好神，而且只有上帝知道我怎么样走到那个地方。你现在想一想刚才 Elsa 所做的见证，如果他从当时的那个状态到现在这个状态，没有福音，没有神的灵带领，让你自己想办法就走，请问能不能走到今天的地步？给你30年，给你50年，到定有99岁的时候也走不到的，是不是？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走到的，真的没有办法走到的，这实在不是我们自己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内心就到那个地步，纯粹是上帝的工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你就放心的把自己交在神手里，说神啊，我知道我现在里头的心愿好多，意愿好多都是不对的，都是出于缺乏，都是出于错误的思想，我心里头甚至都不太想改这个，因为让我现在来看这些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了，如果让这里头受一点损失我就最难受了，所以我好像都不想改，我怕你把这些东西拿走，怕你不给我。但是我听了福音之后，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神，我知道你不但愿意祝福我，你还愿意一步一步带领我能够到一个地步可以去领受你的祝福，我就把我交在主人的手里，让你来改变我内心的意愿。而这里头啊，很基本的就是从这种信靠上帝和看重他。我特别要强调一个看重上帝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啊，你对上帝的认识呢，你对上帝的认识随着我们生命的进程是不一样的，对吧？过去对上帝的认识和理解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啊，这看重上帝是个很基本的东西，是个非常 foundational 的东西。什么叫看重上帝啊？我觉得如果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啊，我想我当时啊，就刚才讲到的那种，别人让我觉得我只要看重我的学业就是不爱上帝了，那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看重那些东西啊，对不对？就是看重那些东西，怎么能够突然让我就不看重了，对不对？但是呢，随着上帝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多带领一点，哎，我的心就开始改变了，我就更看重上帝了。他又带领我一点，我就更多看重他了。随着你对上帝的看重，啊，记得前面讲的那个注目于永恒嘛，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不看重他，就是上帝不是你的财宝，那你就领受不了他。当你开始看重他的时候，今天他就可以更多的把恩典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多经历到一点，你就应该学习更多的看重，这个总不会要求总不过分吧？这个对，真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吗？律法之下就说没有让你经历上帝的任何的好，反而让你经历到上帝就是对你有个无限高的要求，然后他就不帮你，你稍微达不到他还不高兴，对不对？还要惩罚你。那在那种情况下爱神真的很难的，但是今天在恩典之下，你已经认识到上帝这样子，而且还是可以实实在在的经历到他这个好的时候，那今天你经历到一点，你多看重他一点， 说其实这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一个人如果经历到上帝还不看重他啊，那最后我们领受不了，那真的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真的是我们的问题。另外一点啊，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情感，情感和态度。而每个人呢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在里头，这个情感在内心里头啊，喜怒哀乐，圣经里讲的很清楚，这个东西是一个内心里头的一些状态。在列王记上这里讲到说，第八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为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心中喜乐，对不对？喜乐是在内心里头的。创世纪第45:26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就是约瑟的弟兄去到埃及，对不对？然后后来又回到见到雅各了，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的 heart fainted， 心里冰凉，这内心的很形象的一个描述啊。这个民数记32:9，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他说 discourage the heart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使他们灰心丧胆，就通过他们自己所报的这样的信息，对不对？就告诉我们，话语直接影响到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上次有提到，人内心里头的感受啊，纯粹是你内心相信的话语的一个结果。这样子就把这个情感，把这个 emotion 放在一个该有的位置，对不对？有一种方式错误，就是说我们不去管自己的情感，对吧？不去管自己，慢慢让自己的好像这 heart 啊，这个心就越来越刚硬，这个刀枪不入，对不对？什么样的事情都不影响我，对不对？什么都不在乎。哦，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向非人类的这个状态发展，对不对？上帝所造我们的，他在新约的时候说，让我们的实心要变成肉心，对不对？在自我为中心的状况里头，人的内心是很容易受伤害的，所以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内心竖起这样一个保护来。这个保护就开始说，我对有些事情我就是不在乎，那个不在乎就是硬下心来，对吧？但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也不容易领受，对上帝的情感也不容易感受得到，对不对？所以呢，一种错误是不去管感情，还有一种错误呢，当然就是以前叫做跟着感觉走，跟着感情走，对不对？就是我心里头，我如果想要去做这事情，我就去，我的随着我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整个人生就被他牵着鼻子走，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的内心里头有很多负面的思想的话，就是有这些东西，负面的思想进来，造成负面的这种感情的话，它就把我整个生命就影响得一塌糊涂了，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错误。那圣经让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就是说，好，这个感情呢，是人正当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完全取决于内心里头的话语。那自然来讲，告诉我们要更新的时候，想要不想有这种负面的感情感觉，那我就应该学习保守我的心，对不对？不让负面的东西进来。申命记第15:10，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上所办的事祝福赐福于你。应该告诉要到那个什么，应该到禧年的时候，对不对？禧年的时候把所有的债都免了，对不对？他说这个时候你别人欠你的，你现在还给他，但是呢，还给他的时候不要可惜了，这人正常的一个表现了，对吧？明明是他欠了我的债，但今天到了禧年我就得还，对吧？我就得全部把这些东西，他原来比如压在我这里的东西，我今天就还给他。这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思想，觉得我还了，本来是该给我的，我还给他我就吃亏了，对不对？他有这样一个思想，你就会心里愁烦。但是呢，这里神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当你能够因着喜年就是上帝祝福的日子了，对不对？你知道因着神祝福你，今天对别人宽容一点，对别人宽宏大量一点，你不会穷的，对不对？这叫做信心了，对不对？活在信心当中。申命记20:8，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 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他这里也讲到，你负面的情绪不但影响你自己，还会传染的，对不对？还会传染的。你可以这么来想啊，今天啊，我们从前面所看的圣经，我们对这个心的了解已经知道说，心就是释放灵的一个东西，对吧？接受转化属灵的东西的一个器官吧，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当一个，我记得有一次也提到过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啊，听什么道或者听什么话，如果他还没有影响到你的感情的时候，说明还没有进到你的心里头去，还在你头脑里头打转。正面的东西如此，负面的东西也如此。所以我今天我如果听神的福音听到一个地步，我内心里喜乐起来，内心里有盼望起来，内心里开心起来，对吧？这叫做听懂了，进到心里了。如果还在头脑上进行这种各种各样的分析和理解，内心里无动于衷，那还没有进到心里头去呢，对不对？还是处于这个第一种跟第二种土的交接之处，对不对？还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头。所以呢，人一旦内心里领受了之后，就可以释放出来了，对不对？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你的内心了。那正面的东西如此，负面的东西是不是也如此？所以你的内心里头充满了负面的思想的时候，负面的思想，然后情绪受影响的时候，你知道人呢喜欢跟别人发牢骚，有的人甚至就说是倒苦水，对不对啊？那真的在倒什么？那是倒 bitterness， 对吧？那就意思真的是把一个负面的属灵的势力他已经领受了。今天如果你乖乖的就去听那个东西啊，你就等于把你的心带着敞开，让他在给你里面灌。所以我们不应该，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去这种谈很负面，大家在一起谈很负面这些东西的，或者很污秽的东西。他说方和圣徒的体统，对不对？好，再往下看，第生命记第八章十四节，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Thy heart will be lifted up。 他这里讲到内心里头处于这种骄傲的状态，这是不是也是就是这个态度是从内心里头来的？那怎么样来应付负面，或者对付，或者解决负面的情绪啊？我刚才讲到说，这些情绪呢，就是一个指标。就像你开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走到正确的路上，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正面的情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都没走对，或者你以为你听懂了，但是你表现出来还是有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那一定是没有听懂，就一定还需要继续，甚至有的时候你听错了。别人讲的是这么一回事，你的理解是照着你心里头的原则去理解，你就理解错了，然后在上面走。如果带来的是负面的东西，如果你自己生命当中还充满很多负面的东西，你要学习及早回头。这就为什么在教会里头大家一起追求非常重要，因为作为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福音，纯粹是天然人不明白的。天然人如果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100%错误。因为他那个原则哦，跟天然人的思维是刚好相反。天然人看自己的缺乏，然后就想一切的办法去解决这个缺乏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头是首先看到我没有缺乏，然后从没有缺乏的这个根基上去怎么活的问题。这两个里头的原则完全是背道相持的。所以你只要在天然的那里头去理解，每一个理解都是错。别人怎么跟你讲，你自己的理解还是错。所以这就为什么在教会一起追求，需要有更成熟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头来一起来走这条路。这样子当你走错的时候，别人也可以能够帮助你能够再回来，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我讲几点啊，怎么样来对付这个负面的情绪，如果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第一段经文我用的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这是我们大家常常用的，也有十六十七节啊，就是我们的教会常常用的一句话。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就是肉体啊，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肉体其实就是我们的天然人啊，不凭着我们的天然的那一个人来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或者凭着肉体，或者凭着这种天然的这个外面所看见的这个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然后底下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可能觉得这句圣经跟这个负面的情绪能有多少关系呢？告诉你，这个律师是个非常非常直接的，如果你会用这句话的话，非常非常的直接把我们从负面的情绪带出来的。为什么啊？就是说，首先整个在基督徒生活里头的一切得胜，就是基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于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这一个事实，什么时候我有负面的情绪，那一定是脱离了这一个启示，一定是在肉体里头看事情，感觉自己，对不对？如果我感觉到，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面临学业压力大，然后看别人都比我考得好，然后就越来越这个压力大的时候，这就是在天然人里头嘛，对不对？负面情绪不就这么来的嘛？当你自己在天然里头，你看到自己不足，请问有谁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不行的时候还能够感觉良好？那如果那样感觉良好，这个人头脑可能有点毛病，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在天然人里头。所以如果明白这句话的时候，这就一开始听福音啊。我知道在座有的人对这句话已经有相当的一个认识，但还有的人啊，对这句话可以说基本没有认识，你听基本上是在头脑里头理解这句话。那如果你已经有认识的，当然今天就好说了。今天任何时候碰到这种生命当中有问题的时候，回到这一点来嘛，你已经有了这个启示，我就再一次告诉我，那个失败的不是我，那是肉体，它本来就该失败，对不对？你以前在肉体里头，把自己放在肉体里头的时候，本来有个小的失败，然后邪灵就在你心里说，你看你多糟糕，对不对？追求了这么久还这个样子，对不对？一点都不开窍，一点也没有信心，你就感觉更差了，对不对？然后继续在肉体里头，那当然就难受了，对不对？但是呢，今天一看到一有那种感觉，马上回到启示里头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已经过了，那个肉体已经过了，已经结束了，都成新的了，对吧？都成新的了。英文圣经翻译成 The new things have come， 已经来了，就在我里头，我已经得到改变了。所以就这一个启示啊，真的足以应付一切负面的东西，足以应付一切撒旦丢给我们的东西，你只要知道怎么用。但是如果你在目前为止啊，你还没有听明白，就是我说的说这句话还没有真正的进到心里头啊，那你就继续听啊，真的继续听。我跟你说，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个是讲给人的头脑听的。一开始当然要需要通过头脑，让我们可以能够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但接下来所有的工作都是用来更改我们的心的。那个有的时候花好几年呢。但是呢，如果好几年之后带来的那个改变哦，带来的改变，从弟兄姐妹身上的见证你就可以看到说，给你30年、50年，如果没有福音，你改变不到那个地步的。所以不要以为那个慢，实际上特别快，特别根本。但是不是像你今天想的，我昨天听了，我今天听了回家就马上我就可以改变。你今天如果听了以后，我让它进到我里头来，你会改变，体验到一点点，你不会说一点体验不到的，你会体验到一点点，但是你不可能体验到别人已经让这个话在心里头真正的 establish 扎根的时候的那种状况，那你不会体验到那个。这是很公平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到那个地步，那都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听神的道，花了相当的心思看重上帝，有相当多的时候跟从他走了很多很多年，然后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是一下子就跳跃到前头去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启示，你就继续听，尤其是你知道这里头多么重要，多么有能力，这就是上帝可以说新约的时候帮助我们的唯一方法。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吧？ The power of God， 只有这一个，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而是说我继续来听。你都看到周围有那么多的人能够听到一个地步，他们生命当中发生极大的改变，他就给你
有见证人在旁边，让你知道这是很实在很真实的，而且很多人都经历，不是一两个人。
第二个经文我用的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首先说应当一无挂虑，我把这段经文放在上面的那一段后头，当然圣经里也是写在后头的，对不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属于其实在信心上刚起步的那类属灵的婴孩，所以要想你知道吗，能够听懂刚才那句话也才到属灵的婴孩的程度而已，对不对？才到属灵的婴孩程度而已。但如果继续往上走，你现在想想哦，你怎么可以一无挂虑？你要想做到这一点，你现在想的内心是要达到什么状态？第一，是不是对福音真的清楚的有一个认识了？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是谁，是不是啊？既然这样子，你就知道你已经有了，已经有了答案了。但是如果还没有彰显的时候，今天还有一位圣灵呢，神差圣灵保惠师今天住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为了教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他 specific purpose 就是来做这件事情，说或者说圣灵的这个 assignment， 对不对？他的任务就是怕从基督那里所领受的指示给我们，对不对？就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呢，今天你知道，我知道我在基督里是谁，但是有些东西我还没有得着。他说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还没有得着怎么能够感谢？岂不是因为知道恩典吗？岂不是知道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吗？岂不是因为圣灵保惠师就是要来带领我们去得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吗？当你能够这样的做的时候，他说你如果能够这样，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心之下的一个祷告，对不对？他如果这样子，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的平安啊，本来就已经赐下来了，主耶稣讲了，他把他的平安留给他的门徒，对不对？已经给我们了，但我的心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就可以领受这个平安。这个平安他说起什么作用啊？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前面不是讲吗，你要保守你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原来这个保守不是我自己能够保守的，原来是基督的平安，原来是圣灵来保守的，知道吗？不是我自己去做的，在基督里头的一切事情都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配合，对不对？都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配合。他说保守你的 heart， 底下有个意念啊，英文翻译成 minds， 这个希腊文叫 noema， 它什么意思啊？更确切的翻译叫 perception， 英文里头叫 perception。 什么叫 perception 啊？ perception 讲的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认知， noema 这是特别特别，这个希腊文这个大概也用了在新约一共也就用了可能十一二次这样子的 noema。 它的意思说啊，今天客观的事情是一回事，但你主观的认知取决什么？取决于你内心所相信的思想。一旦你内心的思想受了影响，客观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主观你就会觉得有问题。这个大家怎么知道吧，对不对？就好多担心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啊，那为什么会一直担心呢，对不对？这就叫做这个 noema 受了影响。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平安特别要保守我们什么？保守我们里面那个认知。因为这个认知啊，它虽然是主观的，却决定了你一切的感情，决定了你内心里到底去关注的，就当然关注什么应该是你的 noema 一旦受了影响，它就是说让你去看去专注什么错误的东西了，对不对？专注错误的东西，然后你的精力、你的信心等等等等全都受了影响，对不对？这是不是跟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情感有关系，对吧？这是一点。再往下啊，就在最后一段经文，我用的是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首先你看没有，要想内心里头有诸般的喜乐平安，就是要有这个信心。但这个信心不是我们人用意志力上的一个相信， 而是我们出于对神和基督他们所做成的工作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认识。当你认识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了，你内心里所产生的那个自然状态就叫做信心了，对不对？所以在内心里头还没有认识的时候，你试图用自己的头脑去相信没有用的。这又是前面所讲的脑与心的这个分离，对不对？脑与心的这个分离。
然后他底下说，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Ghost。
哇，这里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但是他实实在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想处于这样一个信心的状态，我们要想处于信心的状态以至于上帝的喜乐平安可以充满我们的心，这不是自己能够靠自己做得到的，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这个话呢，当然对有的人来讲就觉着，那知道这个有什么用？我当然我也知道是靠圣灵的能力，怎么个靠法，对不对？到底怎么个靠法？怎么靠圣灵的能力啊？我就讲一点我自己的一点经历。我觉着啊，就是说你以前啊，你对福音对神的工作如果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不会去靠他，然后就总是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当你内心里比如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人呢很典型的就是说，首先试图去对抗这种负面的情绪，但通常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内心的情绪它就好像一个发动机已经发动起来了，负面的东西在那里，你今天用自己可以说是很薄弱的意志力试图去抵挡它，就算意志力很强的人，我告诉你也没有成功的解决问题，就是把那个负面的东西给压下去了，还在那里，那时间长了会得 ulcer 的。就是常常负面的东西啊，你被压到心底里头不让它发出来，那个也不是好的，那个并不是成功的解决方法。我的意思说并没有排除掉嘛，对吧？并没有排除掉。所以一般人就会用这个，然后如果这个不行呢，就试图去转移注意力，我不去管它，我去看电视，我去干什么看干什么，试图把这个东西忘记。这个也不能够，这有的时候有点用了，对吧？有的时候有点用了，但是也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我现在发现啊，这我觉得这个呢，是你不知道圣灵来是做什么事情的，你自然就会用天然的这种本能的去用这些方法，对不对？每个人都会这样，没有例外。但是当你开始明白，我知道圣灵在我的身上，我也知道圣灵被差来就是做一个保惠师。什么叫保惠师？耶稣说像他一样的。如果今天耶稣就在你们家，你每天碰着情绪不好的时候找耶稣，耶稣怎么样能够，他如果要来帮助你，对吧？他说圣灵比我做得更好，因为耶稣在外头，圣灵在里头，对不对？在我里头，圣灵被差来。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只是领受方言而已或者怎么样，你里头有一个活生生的宝贵师在我里头。所以当我再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现在有时候就很多次我都发现很简单了，你说圣灵，你来对我的心来讲话。前面不是讲吗？负面的情绪是负面的话语进到内心里头带来的一个结果。不管邪灵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最后能够进到内心里。总之，有的时候你很清楚，有的时候你不清楚，对不对？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说，圣灵，你来对我的心讲话。有的时候我发现是非常快的，就是没有多久啊，突然内心的状态就改变了。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多了个什么想法。我觉得圣灵所做的有些工作是非常深入的，甚至在潜意识里头的，对不对？你都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是心境突然就改变了。还有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些思想呢，因为它是好像你一个负面的情感，然后下面有很多负面的思想在支持着，一个影响着另外一个，一个支撑着另一个。我现在也开始比较有耐心了。以前呢，碰着你给神祷告说，啊，神啊，怎么你？如果神没有马上做，你就觉得他可能没有听或者怎么样，或者如果你以前在上面负面经历比较多，看了又没听，对不对？果然又没有听，对不对？越这样祷告越没有信心，对不对？但现在我就比较耐心了，祷告完了，圣灵你知道怎么样做。我有时候发现，在几天或者一两星期，甚至可能更久。取决这个思想到底是多么复杂，对不对？影响你的思想多么复杂。有的时候比较复杂的，哎，过了几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听道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在读圣经，有的时候什么也没做的时候，就是随便生活当中，哎，有个思想，那个思想在心里头，有意念，对不对？哎，这样想，这个就让那些有些东西就有所缓解，然后过一阵子又有一个，这就好像一个绳子上有很多结哦，圣灵给你解开一个，又解开一个，又解开一个，再过了一段时间，一下想通了，而这个想通了以后，不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对内心里头很多的你不知道怎么去调整的那些想法，就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对吧？所以说圣灵宝贵是来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如果我们学聪明一点啊，早一点放弃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那个方法，那个都是天然人在没有上帝帮助情况下一种叫做适者生存的方法，对不对？今天要走信心的道路，要来改变自己的内心，没有一件自己做得了的。早一点学习来依靠圣灵，因为圣灵被派来，我要再次强调，专门的任务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你为什么要把它丢在一边，然后自己去想办法呢？对吧？我们来结束，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哦，主啊，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当我们开始明白一点，你的话语里头所包含的，教导我们人生该怎么样来与你配合，好让主你的生命、主你的祝福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不但来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突然就觉得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充满亮光，何等的充满盼望。我们有你这样一位神，真的是何等有福气。哦，主啊，更何况你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救恩实际上已经做成了。我们今天不是需要得着自己没有得着的，我们只是需要在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来活在这个属灵的真实里头，活在耶稣基督的实际里头，活在信心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将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